六道轮回的凡夫，个个都是如此，没有一个凡夫不计较。有的人嘴上说，这个他不要，那个他不要，别信他，其实他样样都想要。鱼无所欲也，熊掌亦无所欲也。鱼和熊掌他都想要，他如果说有一样东西他不要，那是他明知不可兼得罢了，其实皆不可得也。唉，都是普遍记着啊。我们修行人就要把这些东西放下，一切放下，放不下不行，放下就是超离，超离一切边界、执着、变计，方为真正见中之王。这样做才是正知见，才是见中之王。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样做才与我们的本性相应。见就是要识得我们的本性，要识得我们的本来面目。你不这样见，怎么能够识得本性呢？要把一切边界、执着、变计通通放下，通通远离，通通超越，才是真正见中之王。老师您请。
好，我们来今天再接着往下学啊。我们因为到了那个第五讲结语，大手印浅释的结语啊，这个就给我们讲的最真实的，对最平实的啊，反而真实就是真正的大手印，给我们讲平常心。嗯，这个第五讲是讲如此之真实，反而如是之真实，这个就是真正的大手印。我们现在讲的大手印就是直到如实之自心，直到我们的自心呢、啊、嗯，就这个最真实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真心。嗯，那个现在我们学到的第五就是见修行果，下边我们接着往下学，往下学啊。六道轮回的凡夫个个如此，六道轮回的凡夫个个都是如此，没有一个凡夫不计较。嗯，我们一开始看到六道轮回这几个字，看到凡夫好像都跟自己很贴啊，啊，都就是心里边心生恐惧，有恐自己今生不能了道，继续这个是一个道眼不通、道眼不明的一个凡夫，在六道轮回里，在这个六道里继续轮回，大家都是怕的这个。实际上，这个轮回之相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就是如果说是凡夫见不除的话，我们不具有这个法尔真实之意，不具有认识真心的这个就是这个不疑的话，那你仍然会落于凡夫道。哎，这个所以我们大家要努力在修正知见上下功夫，除了我们打坐呀，打坐用功，坐上怎么坐啊，坐下怎么坐，是吧，这个在心地上用功。我们说的在心地上用功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修行要跟我们自心，就跟我们的自心的痛处的那个有触痛的那个能挂上钩，能那什么比如说贪嗔痴慢疑这个事儿，贪心你自己的对境贪心起来了，你跟着跑了，那你不是还是落于凡夫？我们说贪心起来了，我们马上能够令解，不是不起，而是不跟着他跑，而是不跟着他转，是不是？我们要时时这样的做功夫。当然，我们的这个凡夫的这个执着的已久了，你说一时能够把这个自心打扫的清净污染，是吧？要下一番功夫的啊。所以上师说，哎呀，六道轮回凡夫 六道轮回的凡夫个个都是如此，遍计所致。说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呀？六道轮回的凡夫是我们每一个凡夫都具有的特性，见一样要一样，见一样爱一样，见一样讨厌一样，见一样执着一样，执着嘛啊，遍计所致，没有脑子里从来没有停歇过，从来没有一丝一丝的这个停歇过啊，所以我们从来就没有认识过真心。告诉你，实际上学佛的用功方法，我看到大佛经它都很简单啊，说的用功方法很简单，就是在这个一念妄这个一念妄念，在这个一个妄念上熏修啊。就当你发现对境生心的时候，起妄念了，你就要斩断它，不能跟着它跑，在妄念上熏修呀。怎么熏修啊？当妄念起来的时候，你要断，如果断不掉的话，再断，把这个原来我们念念相续的这个执着力给它断开，就是要干这个活，知道吧？我们坐上也一样，坐上我们打着坐，妄念起来了，我看到了，马上拉回来吃肉，不理他，就等于是不踩那个念头，不理睬他。我们要做这个功夫，坐上坐下都是要做不跟着妄念跑的这种功夫，不让他念念相续，就这么多。做成功了，那上师说一念断处，在这个一念断处这个时候体验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一念断处就是这个妄想断的时候并不断念，要体验我们的真心，就这样子实时的这样做功夫，认识清我们的本性啊。我们下面再接着说啊，有的人嘴上说啊，这个他不要，那个他不要，别信他，其实他样样都想要。是啊，我昨天晚上还说，我们说啊，放下他，他听到了，放下他，贪嗔痴慢疑，这个名利等等，我都不要，是不是？亲情不是说亲情，对这个情的执着，情执我不要。可是他哪一样都不放下，都放不下。他是听到了这个话，但是心里边没有切肤之痛啊。嗯，我说的意思就是要在自心上用功，要在你这个心痛的地方用功。斩不断的东的这个地方要斩得断，斩不断力量不够打住，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上师说，你看这个也不他不要，那个也不要，别信他，其实他样样都想要。这个人他是始终就是凡夫，从来就是由我所，他从来就是这样子，欲望时时刻刻充斥的他的自心呢、啊。上师说那个鱼我所欲呀、啊，我想要啊，这个鱼我想要，行长我也想要啊，我也是我所欲呀、啊，鱼和行长他都想要，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常用的典故哈、啊。他如果说有一样东西他不要，那是他明知不可兼得罢了，就是说你只能选一样。鱼和熊掌你只能选一样，他知道了，他所以说那我就要一样嘛。实际上他心里两样还是都想要，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是他明知不可兼得呀，你同时要不了两样啊，其实皆不可得呀。就他不知道这一切一切的这些都是假象罢了，都是不可得的假象罢了。就是你一时之用，你到临终的时候你也带不去，还是趁着你的心对他不要产生执着，产生烦恼痛苦，这样好。这都是普遍记住呀。这就是说意思就是说，鱼我也想要，这个熊掌我也想要， 我都想要，所有的我都要兼得啊。说的意思就是说，哎，普遍嫉妒，就是说我这个思维，这个脑子里啊挥之不去的全是这些东西，普遍嫉妒啊，所有的都在嫉妒，都在算计啊啊。我们修行人就是要把这些东西放下，一切放下，放不下不行。我们都知道，我们心里边有痛的时候，是一定是有一个东西我们当真了，刻骨铭心的触痛了我们的内心，我们才觉得难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修行的时候，就要知道，我认识我们的真心，它才是根本啊。这个东西你不认识本心，就是这个，你永远走不出这个烦恼的圈去啊。放不下不行，放下就是超离，放下就是超离，放下就是超越离开，哎，超离啊，能离开那个相是吧？超离一切边界，这个我们都知道，是非好坏、长短、对错、有无等等这些各种边界啊，执着，因为我们所认的这一切一切万事万物都是真实的，不可能松动，这就是执着呀，认为它实有啊，这就是执着呀，执着它为实有呀，一切都是实有，所以这个观念这个知见一定要改过来，它是虚幻的，所有的这些色相它都是虚幻的，包括我们的念头等等，它都是虚幻的，惦记就是说，哎呀，无时无处不在那个反复的绞尽脑汁，在那儿不停的在那儿算计啊，这个萦绕啊，在自心里萦绕什么计谋得失等等等等，就这些东西啊，方为真正见中之王。如果你能离开我们刚才上面说的这个，那首先我觉得你要学习佛告诉我们的正知见。我们为什么执着？因为认假为真。为什么认假为真？因为不知道离相，因为也不知道佛说的，哎，能够离相，我们这个真心可以具无量妙用啊，所以去执着它，是不是？那这是见中之王啊。如果说你能离一切边界执着惦记，这不就是见中之王吗？啊，这样做才是正知见，才是见中之王。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样做才与我们的本性相应。我们让我这一句话是说，有些师兄弟可能就糊涂了，是吧？我们要能离开这些相的话，执着的这些假象，能够在这个地方体会我们的真心，我们知道这些相它是虚幻的，知道它是虚幻的，我们这个心已经离开这个相，体验一下我们离相的这个心，不断灭的这个心，这个就是见中王了，就是我们的明明利利的真心。你这样子才与我，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才能与本性相应啊，见就是要识得我们的本性，要识得我们的本来面目。你不这样见，怎么能够识得本性呢？要把一切边见、执着、惦记，通通放下，通通远离，通通超越，才是真正的见中之王。这个我就觉得，这个你要顿断啊，让我们这个无着的那个智慧，让它自然显现啊，无着呀，不着相的那个智慧，让它自然显现，自然呈现。那所以这所有我们上面说那些相、那些念，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样子，这些念也好，这些色相也好，统统都是我们自性的妙用了。你这个都化归妙用了，你还说什么什么？那肯定是远离了，都是我们的真心的显现了，是不是？已经是通通超越了， 超越了这个边界自责，边际，是不是？这才是真正的见证之王。这个地方大家要能够领会这儿。这个没有一定的修行的这个，就有了正知见还要有修行，它慢慢才能相应。要认识我们的本心，不要作相，要离开相，见我们的真性，真性啊。
修必于自心明体毫不散乱，方为真正修中之王。见定行，刚才讲的是见，现在讲定。定就是修，必于自心明体毫不散乱，方为真正修中之王。自心明体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它是光明无量、智慧无穷的，所以叫明体。光明就在我们的本体上，必须丝毫不散乱，丝毫不为外境所引诱而离开自性本体。如果跟着境界跑，胡思乱想，那就散乱了。要时时刻刻在本性上看得真切，保持得住，这样才是真正修中之王。我们大家都是习惯于跟着境界跑，跑了十万八千里后才晓得，哎呦，我怎么跟妄念跑那么远啊，拉回来，可是已经觉得太迟了。禅宗里有句话，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就是告诉我们要时时警惕觉照，不随妄念转。如果跟着妄念跑了很远很久了，你才知道，那就不好了。念尽管起，但一起我就能看见它，一看见它，不理睬它，就照破了。照破就是毫不散乱，这才是真正修中之王。老师您请。
你看到了没有？大家看到了没有？就是我们初修的师兄弟指导我们，这个执着而产生的妄念给我们带来无量无边的痛苦，六道轮回，是不是？你从这段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是怎么在妄念上熏修，怎么样子不理睬它，怎么样远离它，是不是？那这个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众生还是迷而不知嘛。只能通过信佛信仰，通过佛说的我们来信，按照佛说的去做，这样子让我们一步一步逐渐逐渐的能够离开这个相。当然有的师兄弟他一听到这个，他马上能够体验原来是这回事啊，是不是？我们修行原来并不是难以理解。你看到啊，很玄妙啥，那都是别人那个我认为都是别人那个编排的。实际上真正的佛法就是这么简单啊，它很简单。是我们这个着相啊，着相的能力太那什么了啊，太强了。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一定要知道。我们看一下阿修，我刚才讲的是见，我们真正的见中之王啊，见中之王。修必欲自心明体毫不散乱，方为真正修中之王。所以这个修，你看，必欲自心明体毫不散乱，你要认识我们的本性啊，是不是？你有了正确的见，你就能够学着不着相，你体会自心明体，这个明体它没有散乱，也没有修整。你明白这个，你能契入，这个自心啊，它就是不散乱的，也无需修整啊，是不是？这个就是真正的修中之王。如果说不悟自心的话，那你可能就会绕路吧。绕弯路啊。见定行，刚才讲的是见，现在讲定。定就是修， 必依自心明体，毫不散乱，方为真正修中之王。那自心明体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性。这一段我就觉得这个对大家初修来说它就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既然我们信佛都是向往四尊的这个大智慧，对吧，我们就是想获得这样的智在，就要细腻的把这个祖师的话听清楚看清楚啊。这个定就是修，我们说这个定，真正的定它就是什么呀，你要认识我们的自心，这个明体它就是没有散乱嘛，它不就是定嘛，对不对，定就是修啊，你能在一直藏在这个定中，常不迷失，我就常不着相，那就是修啊，这就是修啊，必依自心明体，毫不散乱，方为真正修中之王。自心明体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性，这个修中之王就是说实际上是要让我们认识清我们的自心明体，认识我们自己的本性，它本自光明无量，智慧无穷，所以叫明体，光明就在我们的本体上。你要在这个地方，你要听啊，你要看看佛说的什么是我们的自心啊，不是说上面说了是不是离一切边界，小心哦，落到边界里就错了，小心落于执着，一切四为真实，这个认假为真，小心呢惦记你这个大脑一刻都不知道停歇，一直在那算计，来那蝇营狗苟，来那算计，怎么样满足我的欲望等等等等，都是这些东西。就是这个心，如果是你不能按照上师说的那个远离这些事儿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看你不容易体会到这个自心明体啊，就是我们还是要在这个地方下功夫，哪怕就这一会儿一瞬是不是能够体验到我们的本心，哪怕是我们在学习这一小会儿是不是一刹那能够体会我们的这个心，这个不烦恼的这个心啊，那这个心它就是光明啊。如果是昏暗，要是阴暗，是不是比如说这个有一个什么什么有一个什么样的那个利益之争，对吧，如果我争不上的话，当然你努力工作呀，怎么样啊，你努力去工作去这个你要得到的这一份是你自有的这些福德呀什么等等哈。如果得不到的话，你用心事来那算计，这个就是心里边是不是就不光明了嘛，是不是不坦荡了，你这个光明马上就折蔽了啊，坦荡丈夫之气，这个无私的尽自己一切力量为大众服务，你看这坦荡光明无量了，这个光明你这一念心，你这个心它就是广大无边的，那当然这个里边也包含了智慧，是吧，不住相啊，尽一切为大家服务呀，是吧，它是个智慧啊，所以叫明体，光明就是在我们的就在我们的本体上，必须丝毫不散乱，如果稍一散乱稍一执着，那不就是阴暗了吗，就不光明了吗，对不对，丝毫不为外境所引诱而离开自性本体。说这个地方确实啊，你丝毫一丝一毫都不为外境所牵着走，如果一旦上当了被牵的时候，那已经掉到这个执着的个坑里了啊，那就离开本性了啊。如果跟着境界跑，胡思乱想，那就散乱了。我们大家不都是这样吗？一开始对境的时候，可能会生一个念头，你还没有察觉到，那你就跟着他跑开了，念念相续，跟着境界，跟着那个妄念，一念念念相续，跟着跑开了，那就是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就是原来是个妄念，后来 这个妄念怎么来的？就是说你这个人对境的时候产生的妄念，就跟着妄念跑啊，妄念跑起来了，你又没有断，没有及时的断，一定就会发生到念念相续，一直在这儿萦绕啊，因为那个境界对你有利，或者是怎么样啊，要满足你的欲望，念念相续，念念相续，这就变成了这个胡思乱想啊，这个叫妄想啊，我们刚才第一个说妄念啊，那这个就是散乱了。你这个胡思乱想，想着想着心都乱了，得到也乱，得不到也，是不是？就像那个一块这个万人金啊，就是万两黄金一样的，我得到了，我好不容易得到了，我又怕散失掉，还是不敢。没得到钱，想得到还是不安，怎么样都不会安，对不对？那所以说，这个是你一直被这个境界牵着走来走去啊。那这个我们就比喻啊，要时时刻刻在本性上看得真切，我们要一丝一毫的不能被它所转，因为我们刚才上面讲了，一切万事万物都是梦幻泡影，都是虚幻的。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弄清楚啊。有些师兄弟说那不对吧，那我现在得到了我及时能用，对不对？我们说的就你得到的这个东西，这一会儿正得的时候，就这个就是不可得，就是不可得啊。你不知道佛说的是这个真理，正是这个有的时候跟你说就这个，就这个，你抱着不放的这个就是空的啊！你要看的真切哦，你不要上当哦，对不对？要保持得住，这样才是真正修中之王。我们的心要这样密不透风的，一直这样子用功用功，不让那个妄念插进来起作用啊！我们大家都是习惯于跟着境界跑，跑了四万八千里才晓得。哎呀，我这么跟着妄念跑那么远，拉回来，可是已经觉得太迟了。看到没有？是妄念的事吧？是不是？为什么起妄念？还是对境生心了吧？所以我们一开始上师就说：“哎呀，这不能光坐上打俩小时，坐下一定要观照，观照是正行，就是这个道理。又不能跟着他跑，不能被他牵着跑，太迟了，那你还那就是说你的妄心吃剩啊，占了上风了，是不是？禅宗里有句话，不怕念起，只怕劫持，就是告诉我们要时时警惕觉照，就是告诉我们要什么呀？不怕念起，就是不要怕念头起来，不要认为它好与不好，起来了马上发觉了。就停下来啊！告诉我们要时时警惕觉照，是问题在这儿啊！问题在这儿，不随妄念转，妄念起来了，哎呀，这个东西，这个金子真好，然后我就是这个金子，多大多重，我要得到了，我能享受什么？你看，一念，接着转开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警觉，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再努力不是也白费吗？就我们就说一个例子吧，就说一个小偷啊，他偷到的东西放到家里，他心也是昏暗的呀，对不对？一个穷人，他没有这份金子，他心里边也是安的，他这是光明的呀。这个小偷偷来了又不敢花出去，他的心还在黑暗中吗？他一生都在这种一直被抓了，他认为倒霉了。实际上他从开始动这一念的时候一直心是黑暗的呀，对不对？是阴暗的。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上师让我们那个自己警惕啊，警惕自己。我们说的这个就是很形象。你说说，要是一个好人，他突然发了财了，他心安也是理得的，对不对？他也是光明的呀，他没钱的时候他也是光明的呀，心安理得的呀，这个是不一样的。你要说他，你光盯着那个相， 那你可能就上当了。我们说的是心，我们的心的痛苦，哎，我们是要解决心的痛苦吧？啊，你不要跟着妄念转。如果跟着妄念跑了很久、很久、很远、很久了，你才知道那就不好了。念尽观起，就是说我们不讨厌它起，起来以后，就是说也不认为它好与不好，能看见它，这个时候就不踩它。你不踩它，你真能不踩它，就照破了。嗯，那我就觉得这个不理睬，大家可能是也是不太领会这个词啊，不理睬啊。啥叫理睬？起了这个念头，我刚才说这个金子很好，怎么样怎么样？这个金子大，这怎么怎么样？我能干点啥？能盖一间房？等等等等，是不是？那就都一直在理睬啊。如果是你的金子，那你就用啊，大可用去，对不对？要不是你的，你在这儿挥霍别人的，你没必要吧？你心里边是那种培养的那种滋生的那种黑暗呐、啊，是不是？就是一看见他不睬他，跟我们说的不睬他，就是管他有没有，这个就叫不睬他，离开那个有没有那个念头啊，管你有没有呢。我就离开了这个念头了，这就等于是照破，照破就是不散乱嘛。啊，你有也好，没有也好，我在我这儿都是零，这不就是不散乱吗？啊，这才是真正的修中之王。
行，必安住于自心明体，无作无求，方为真正行中之王。行就是行持，怎么样行持啊？必安住于自心明体，无作无求，方为真正行中之王。这里又一次提到自心明体，必须安住在这个光明无量、智慧无穷的本体上，无作无求。无作就是不要有意做作，一切任运随缘。有人在修法的时候不去如法的修，总是自作聪明的加点什么东西上去，这就是有意做作。无求就是对什么都不追求，不求神通，不求入定，越追求入定就越入不了定，越追求神通就越不现神通，因为你起了妄念，遮蔽了心光。要无作无求才对，这样才是真正行中之王。若不这样修行，纵然努力修也不能成道，因为你不知道自心明体是什么，就像用沙来煮饭一样，终不能成就。先要知道自心明体是怎么一回事，再保护这个自心明体，念佛也好，持咒也好，观照也好，目的都是保护这个自心明体，这是先决条件，非常重要。这样用功一定能成就，故称行中之王。若不知道自心明体是怎么一回事，则尽是盲修瞎练，总归是在外面兜圈子，达不到中心，终究不能成道。老师您请。
好，我们再接着往下说啊，就是讲到这个行了啊，见定行，行必安住于自心明体，无作无求，方为真正行中之王。这个行的这个心髓是什么呀？真正行中的这个心髓是什么呀？就是还是认识我们的自心明体。我们的自心明体它无形无相，不着于万事万物，不执着呀，不认假为真，不落于两边，不落于刚才我们说的那些边界，不知一切这个四相为实有，是吧？它是空花的吗？是吧？那这个时候，正当这个时候，你要体验， 这个佛陀说了，这个若是能够知道是虚幻的，那就没不得轮转了呀。啊，你知道不知道？你真的知道，你真的体会到了这个虚幻的时候，你那个心已经是明体现前了。这个地方一定是我们的实行地，应该在这个地方着力啊。但我们有些实行地他都不懂那些道理，他一到寺庙里的久有修行的那种就是千年的那个寺庙啊，他一进大殿他心哗就清静了，但是他不知道那个是自心啊，他还以为那个大殿灵验对吧，是修行的不着相的这个缘故，我们自心清静下来，我们这个心是清静的，这个时候心不是黑暗的，不是阴暗的，没有妄想的，这不就是这个自心明体吗？这个地方无自无求，这个就是真正的行中者，行就是行持，就是这么行啊，我这么做怎么样行持啊？必安住于自心明体，无作无求，防卫真正行中之王。这里又一次提到自心明体必须安住在这个光明无量智慧无穷的本体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这个地方要有极强的智慧来认识我们的心。刚才我说的比如说我们上那个大殿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见到我们的师父我们元老人对吧，那个当下你那个烦恼顿歇，那个心了无挂呀，那个是通透的呀，他这个时候就是至心的光明啊，你必须时时的牢记不着相体验的这个真心，不要忘失不要忘记，必须安住在这个光明无量智慧无穷的本体上，无作无求，无作就是不要有意做作，一切任运随缘。我们师兄弟可能一般的都一开始肯定是都做不到，真正的做到随缘这个事儿，是任运随缘。任运你想想这是什么境界，任运放任啊，顺逆无拘啊，这是任运啊，对不对？真正的随缘，随什么缘呢？随我们自性这个缘，随我们自性，随我们原本自心光明的这个，不是向外攀个缘，是不是？但是我们做不到呀，一想起哎呦一念心起了，我要度众生，我要怎么样，咦又忘了，是不是？你要随缘呀，你本来就在度着众生的，你放下你自心的妄想执着，放下的时候你不正在随你自心缘吗？自信呢、啊、随你的自信啊，对不对？无作无求，无作就不要有意做作嘛，没事儿。这不是说有意思无心欲心无事吗？要任运随缘吗？那个缘是什么样，我就是随顺这个怎么样。有人在修法时候不去如法的修，只是自作聪明的加点什么东西上去，这就是有意做作。这个一般的都会有些师兄弟哈、啊，他就是不小心有一个妄念起来了，就像我们打坐一样的，我们的这个意规啊，是我们祖师砍定好的，我们按照意规去念，我就想了你是成佛的大愿都有了，怎么样用功都交给我们了，坐下桌上怎么用功都交给我们了，我们就这样的直心心无旁骛的这样去做，那就会更快，能够认识我们的本心，无求就是对什么都不追求，不求神通，不求入定，这个都明白啊。越追求入定，就是越入不了定。这个地方我想呢，我们大家可能是一开始就是上师说的这个十个人有五双 都爱神通，就是我们这个心呐、好玄妙、好玄奇的这个心呐、它不遇则罢了，一遇就是不遇听见这个字眼，可能就心里边就都会动了啊。再别说遇上了，他就会心更动了，动了，是不是？你这个不求入定，不求入定，他不知道这个定是对境不惑啊。越追求入定，就越入不了定。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我们自然心是安定的，一切无求的啊，它是安定的，没无所求嘛啊。你这个心也不向外攀援，妄念来了也不睬它，只管持咒，这个心它就是定的。越追求神通，越不现神通，因为你起了妄念，遮蔽了心光，要无作无求才对。这样才是真正行正者，要不这样修行，纵然努力修也不能成道。你看看这个地方啊，要无作无求才对，要时时处处这样，都要契合我们的本心，这个光明啊，光明体啊，智慧体啊，要契合我们的本心，它才会能够成功佛果啊。所以无求无作才对。嗯，如果若不这样修行，纵然努力修也不能成道，因为你不知道自心明体是什么，还是跟我们讲这个，还是不认识正心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些师兄弟很苦啊，十来年了，他还说没爆炸，是不是？你看我们刚才一开始放的那个视频，嗯，就说了。平常心事啊，你说的不平常了，炸了以后有，炸了以前没有，那个应该不对吧，是吧？要认识我们的平常心，要让我们的心能够不粘染这一切，这个相，能够离开相，认识我们的心，这样才行啊。如果你不认识我们自心明体是什么，就像用沙煮饭一样，你怎么能成功呢？终不能成就。先要知道自心明体怎么回事啊，要保护这个自心明体，念佛也好，四咒也好，观照也好，这就告诉我们了，我们这个修心中心的好，念佛也好，观照也好，平常我们坐下做功夫观照也好，实际上都是让我们契合我们的真心，通通的都是这样子，目的都是为保护这个自心明体。这就知道了，我们心中心一开始就从不着相这下手嘛，让我们体会这个自心明体。嗯，虽然说一开始我们体会了，就是还就说心里不是很确定，但是它已经在起作用啊，这是先决条件，非常重要。这样用功一定成就，故称行中之王。若不知道自心明体是怎么一回事，则近似盲修瞎练，终归是在外面兜圈子，达不到中心，终究不能成道。如果说你这个不能狂心歇下，体会到我们的真心的时候，你也没法保啊，你还是一个凡夫，对不对？你还是要在这个地方下功夫。首先，什么是我们的自性，对吧？要参究清楚，哎。
若言果道，必于圣凡上下涅盘生死皆无希求无所住，真正无上之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寂而恒照，照而恒寂，等同诸佛，方是果也。果恒河大手印一直强调见定行三要，这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证成圣果，见定行只是手段，证成圣果才是目的。若言果道，若要说怎么样才算证成圣果，必于圣凡上下涅盘生死皆无希求，圣也好，凡也好，上也好，下也好，涅盘也好，生死也好，这些都是我们的妄心分别。我们本来就是佛，本来就没有离开大道，我们的本体 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还有什么圣和凡，上和下，生死和涅槃呢？究竟处没有这些相对，你还希求什么呢？真正证到了本体，就无圣无凡，圣人凡夫都是一体，都是本来的光明自性。既然无圣无凡，还有什么上下呢？也就没有我在上，你在下，或者你在上，我在下，没有共高我慢，大家平等一如，上下本来就不可得，捏而不生，含而不灭，本体从来就不生不灭，还有什么涅槃可言呢？既然没有涅槃，又有什么生死呢？所以说，本来就没有生死，再说个了生脱死，岂不是多余？一切都根本没有，还追求什么？所以说，皆无希求。老师您请。
好，我们再接着说啊，就是我们跟上面讲大手印的鉴定性，是吧？整个的大手印潜势里边，现在我们说的这个潜势里边，他一开始给我们说的就是这个三要行嘛，鉴定行啊，三要。最后我们就是一直强调的这个鉴定行三要，是吧？大手印鉴，大手印定，大手印行。这个心水是什么？就是要认识我们的本性，我们然后绵密的保护，时时注意，就是我们的本性上，这样子才能成为果道，成为成就这个佛果啊。若言果道，地狱圣凡上下涅槃。生死皆无希求，无所住，真正无上只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积而恒造，造而恒极，等同诸佛方是果也。这是大手印那个潜释的原文。恒和大手印一直强调鉴定行三要，这是为什么呢？为了证成圣果。所有我们来信佛，听佛说法修持，最后都是为了正道，像佛一样的这样的境界，是吧？证成这个圣果，鉴定行只是手段，证成圣果才是目的。若言果道，若要说怎么样才算证成圣果，这个圣果，你看啊，是。地狱圣凡上下涅槃生死皆无希求，在他那里边通通化归无有，圣也好，凡也好，不可得，上也好，下也好，不可得，涅槃也好，生死也好，不可得，都没有啊，都是我们众生，就是我们凡夫有这样的心才跟你说圣法，对吧？有正圣的结果。真正我们的心正成圣果的时候，它这个东西是没有的啊，没有上下，没有这个涅槃生死，这个东西都是空话啊。所以圣也好，凡也好，上也好，下也好，涅槃也好，生死也好，这些都是我们的妄心分别，为了对治我们凡夫之心，有种种这些说的这个这种种的这些法相啊、知见啊，是吧？我们本来就是佛，本来就没有离开大道，我们的本体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我就觉得这个不是一般的人能够让你的自心能够化圣凡，化涅槃，化生死，化上下，化一切归无所得的时候，这个正是我们的这个圣果呀，对呀，正好是我们的圣果。我们本来就是佛，本来就没有离开大道，要在这个地方要认识清楚，我们的本体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不是我们众生认为的，着了那个生相灭相， 我们说的是那个相的生生灭灭，谁认识他的？这个心，谁认识他的？这个是不生不灭啊，这个心是不垢不净，我们认识他的，哪有垢净？哪来的垢净？这不是我们的心吗？原来那个垢和净都是我们起的名字嘛，啊，不增不减，哪来的垢净？哪来的增减？我们的心它无心无相，那一切都不可得啊。再说下面又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是说我们这个本有的这个清净心，佛和众生都有啊，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众生不认识，佛现在告诉我们，引领我们，能够破相了，一样吗？啊，认识了，不着相了，那就是没有差别。实际上，众生他在地狱里受苦，或者是在天堂里享乐，或者是你看到佛的自在上，在我们这儿说，我们说这个心呢，它都是没有差别的，因为所有这些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它是这样的。哪有生和凡啊？哪有上和下？哪有生死和涅槃呢？究竟处没有这些相对，没有这些啊，是我们自己这个分别执着取舍造成的啊，而且还上当，自己给自己造个假象，自己上自己的当，一直在这个相上萦绕不去，然后以至于六道轮回这个样子。一直这样子，痛苦啊痛苦，烦恼啊烦恼，就是这回事嘛，对不对？你还希求什么呢？就跟你说，没有这些相啊，都是我们妄生的，我妄起的这个妄念造成的这些假象。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说大梦警醒的时候，一下子放下的时候，这个梦醒了，你就是佛呀，真正证到的本体就是无胜凡，无胜无凡，圣人凡夫都是一体啊，都是一体啊。刚才我们说了，谁认识的圣，谁认识的凡，是吧？认识圣的是谁？认识凡的是谁？这个谁他有样吗？他没样啊，啊，就是一个寥寥长知啊，就是一个寥寥的，是无知之知啊，都是本来的光明智性。既然无圣无凡，还有什么上和下呢？也就没有我在上你在下，或者你在上我在下，它是平等的呀，我们是说心的呀。如果你在住在相上的时候，它有我们说这个时时不忘，不忘是我们的本来的时候，这个上也是我们的心的显现，这个下也是，你也是，我也是，即使有这个功高我慢，有平等，有什么，这一切一切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所以说你看，它本来就是不可得嘛，大家非得盯着那个相在这做文章就受苦啊，没有功高我慢，大家平等一如，知道了吧？下上下本来就不可得啊，涅而不生，盘而不灭，哪有生灭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地方啊，你认识那个生，那个生相它本来就是无生啊，啊，谁认识他呀？盘而不灭，本体从来就不生不灭，还有什么涅槃可言呢？还有什么涅槃可言呢？既然没有涅槃，还有什么生死呢？所以说本来就没有生死，再说了生死，再说个了生脱死，岂不是多余？一切都根本没有，还追求个什么？所以说皆无希求啊。你看大家要破这个执着的这个能所相对之相啊，认为有生有灭，有好有坏，有怎么怎么的，要破掉对这个相的执着，才能出来这个怪圈。
无所住，真正的涅槃是无所住处涅槃。我们以前讲过，涅槃有四种：一、自性涅槃，自性就是我们的真心，它本来不生不灭，本来涅槃；二、有余涅槃，小乘圣人所证，还有变异生死未了，故称有余；三、 无余涅槃，便已生死也了了，一切东西都没有了。这是小乘教中佛所证的涅槃。四，无所住处涅槃，佛也不可得，这才是真正涅槃。所谓生死涅槃等空花者是也。至此，什么东西都可以有，什么地方都可以在，无所不在，无所不在，从来真是妄，而今妄即真，但复本实性，更无一法心，无所住，连涅槃也不住，那就处处可住了。我们前面讲过，圆寂后往生什么地方啊？西方极乐世界，东方净琉璃世界，还是兜率内院？并无所住，有所住就错了。佛根本无相，一切随缘，恒顺众生，跟众生滚，什么地方有缘就到什么地方度众生，没有一定的处所。地藏菩萨就不生净土，而是在地狱里度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你以为地藏菩萨没有成佛吗？你以为地藏菩萨不在净土吗？其实地狱本来就是空的，地藏菩萨早已成佛，时时处处都在净土之中。在众生看来是地狱，因众生有地狱心，贪嗔痴炽盛之心之故，地藏菩萨没有地狱心，处处都是净土。老师您请。
好，我们再来看啊，皆无希求。刚才我们说了皆无希求啊，现在讲无所住。上师说这个最最那个什么，这是要启用啊，无所住处啊。无所住真正的涅槃是无所住处涅槃。我们以前讲过涅槃有四种，这个大家如果不清楚的别着急，自己下去慢慢看啊，慢慢的一点一点，你要想弄清楚，你就把它这个这个池啊剥析清晰啊。一，自性涅槃。自性就是指到我们的真心，它本来不生不灭，本来涅槃。二，有余涅槃，小乘圣人所证，还有变异生死未了，故称有余。他住的就小乘圣人，他就是证到有余涅槃，证到这个自性涅槃，他住在这个涅槃里，自性涅槃，他不肯离开这些这个镜像，就是个心呐、啊，他不肯离开，对，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无灵知，他住在这个地方，而认为这个涅槃他是有啊。原来苦啊，现在证到这个地方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他没有那个原来体验的那个那生死的身体那个苦啊，那个辛苦啊，他现在没有。但是他认为这个涅槃是实有嘛，他就是个有余涅槃，他没有真正悟到大乘这个实相，所以他还有变异生死未了。他因为他这个发心之故啊，只为自己自了自证啊，自证有余涅槃自性啊，所以他这个还有生死变异生死未了，故成有余。三，无余涅槃变异生死也了了，一切东西都没了，这是小乘教中佛所证的涅槃，这是小乘教中佛所证的涅槃啊。四，无所住处涅槃，佛也不可得，这才是真正的涅槃。我们说的现在我们讲的给大家就是大家看到我们主持开示都是让我们悟到这个无所住处涅槃，真正的一切都无所住，是吧，悟到这个真空妙用和我们的佛的这个究竟佛的这个心境啊，它相契啊，他无所住处涅槃，佛也不可得，这才是真正涅槃。所谓生死涅槃等空花，生死涅槃 在这个什么呀，在佛这儿是不可得的，它就像空花一样，哎，空中之花一样，不实的，幻有的啊，至此什么东西都可以有。既然是幻化的，我们能够不着它为实的话，不执着它为实的话啊，那我们就知道这些幻化之相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妙用啊。所以到这个地方，你看什么东西都可以有，什么地方都可以在，无所不有，无所不在。这就是跟这个小处行人的他这个修法就不太一样啊。从来真是妄，而今妄皆真。但夫本性时，更无一法心。我们原来没有见性的时候，认为实实在在的，认为有一个自性涅槃可证，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这个才是真实的。哎，现在知道了，从来这个真是妄，这个告诉你什么意思？就说我们这个妄心和真心呢、啊，就差一点，你认识它呀，没区别啊，是不是？这个妄就是真，真从来真是妄，而今妄皆真。往把我们那些虚幻的那些相，把那个我们认识的那个虚幻的那个相，哎，一翻身就可以翻归妙用。我们刚才讲了，这一切妄念，一切显相的这个显的这些相，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那这些妄都是真的，都是真实的。但夫本性时，更无一法心。就是你要认识本性的时候，什么真啊，什么妄啊，都一切归无不可得呀、啊，无所住呀、啊，更无一法心啊。嗯，无所住，连涅槃也不住，那就处处不可住啊，那就处处可住了。就是处处都是我们的妙用了、啊，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啊。嗯，我们能够无所住的时候，那你就能够彻底就是可以启用了嘛，无所住就是启用了嘛啊。我们前面讲过，圆寂后往生什么地方？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琉璃世界，还是兜率内院？应无所住，有所住就叫我根本无相，一切随缘。要知道根本无相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原来好像跟大家讲过啊。当我们没有认识真心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实有，太痛苦了。我们认为西方世界庄严，我们从这儿过十万亿佛土到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是东方琉璃世界啊，我们发愿往生到那儿。嗯，这是说念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啊，都可以往生到这个极乐世界啊，他方世界啊。如果说我们认识我们的本来，能够应无所住的时候，我们照样也可以念持之咒，念阿弥陀佛，也照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这个本就是无所住，这个就是妙用啊。我们原来说过这个事儿啊，如果在这个有所住，你认为实有怎么有所住，那就错了啊。因为佛他本来就是无形无相的啊，一切随缘，一切随缘。我们刚才还想说一个什么呢？我们刚才说这个缘呢、啊，大家认为，哎呀，我们两个很要好，对吧？我们两个能说到一起，一说脾气相投，实际上上师说了，这是习气相投，习气啊啊，你两个一样的这个不好的习气。啊，相同。那在佛来说，一切随缘是啥？说的这个，我们随的这个缘，佛不是无相吗？我们随的这个缘是啥呀？在佛那儿说的是空、无相、无住，这才是随缘吧，对不对？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嘛。一切随缘就是不住着，有所住，那就错了啊！要恒顺众生，众生什么样，我的心就是怎么样。不要认那个缘为实有，我说的意思，不要认这个众生为这个缘为实有，你这个心才能活，才能活泛呀 啊，才能不这个算计恒顺众生，跟众生滚，什么地方有缘就到什么地方去度众生，那这个缘结束了马上就一点情思都没有，是不是？那什么地方有缘就到什么地方度众生，没有一定的处所，地藏菩萨就不生净土，而是在地狱里度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你以为地藏菩萨没有成佛？你以为地藏菩萨不在净土吗？其实地狱本来就是空的。我们的佛菩萨，你看看，他是大愿来蹭愿这个度这个你愚痴的这个众生的啊。地狱菩萨早已成佛，时时处处都在净土之中，他何处不是净土呀？时时处处都是他自心呐、都是我们的这个心呐、广大无量无边的心呐、不说尽虚空遍法界吗？这个就是他的显现嘛，是吧？在众生看来是地狱，在众生看来是地狱苦啊，因为我们着相啊，所以那个相也在心里边很痛苦啊，着相很给自心造成的痛苦，也受那个地狱之苦就很真实啊，就是我们着相的事嘛。因众生有地狱心，贪嗔痴。吃圣之心，贪嗔痴吃圣之心，就是说一切这个苦都是由我们自心造作的，大家要一定要明白这个是自己造作的。如果能够放下认识我们的真心，同样是在一个在这个地狱里，你看它就不一样吧，跟这个地藏菩萨学呀、是吧？地藏菩萨没有地狱心，处处都是净土，
无所住，就是真正无上之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即随一切众生之缘。众生在天上，我就到天上；众生在地狱，我就到地狱。上天也好，入地也好，本性是不变的。上天也不多一分，清净一分；下地也不减少一分，污秽一分。比如金子，随缘打成戒指，打成项链，打成镯子，随缘变不同形象，但金子的本体不变，金子还是金子，不变随缘。金子本体虽不变，但形象可以改变。这正是妙用，真心具足无量妙用。随缘不变是本体，不变随缘是妙用。寂而恒照，照而恒寂，寂寂然不动，本体是寂然不动的。照照了万法，能照万法就是妙用，这也是讲本体和妙用。我们前面讲过觉照，时时要觉悟警觉，不要跟境界跑，到后面觉也不要了，还有觉在，就是有作为，要无作为才称无为。功夫成熟了，不用提起觉照，自然觉照，不提觉照就是寂，自然觉照就是照，这就是寂而恒照。照而恒寂呢，尽管起妙用，本体仍是如如不动，功夫到这里才算到家。还有觉照在，那就还没到家，但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这样，总是要经过提起觉照的阶段，要觉照觉照再觉照，把它照熟了。就像人在空气中忘记了还有空气，如入芝兰之室，久闻不知其香，魂化相忘。老师您请。
好，我们来再看啊，无所住，就是真正无上之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个我们经常说啊，我们学佛就是说啊，还没开始修行都会，社会上人都说我随缘什么什么，是吧？他会说什么？但是什么是随缘不变呢？ 什么是不变随缘呢？他并不清楚，他是跟佛学了这么一个佛教里边说的学了这么个词儿啊，随缘不变，即随一切众生之缘。众生在天上，我就到天上，这就是应缘嘛，是说我们的心应众生之缘而启用啊。众生在地狱，我就到地狱，上天也好，入地也好，本性是不变的，上天也不多一分清净一分，下地也不减少一分污秽一分，比如金子，这个我们大家都能听清楚啊。比如金子，随缘打成戒指，这个金子随缘爱好，随自己的爱好，随这个缘分啊、需要，是不是打成这个戒指、项链、镯子，随缘变不同形象，但金子的本体不变呀、啊。是说我们这个心可以起无量无边的妙用，但是我们这个心本体它时时是不动的呀，啊，它可以化现诸多的妙用，显现诸多的色相，它都是可以的啊。但金子的本体是不变的，就是我们这个心呐、啊，它是如如不动的呀，是不变的啊。金子还是金子，不变随缘，金子本体随不变，但形象可以改变，是我们心能够不动。我们这个心体它没有，因为它干净皎洁嘛，它没有，它无有一物啊，它是灵明，这个灵明的真心啊，它是能够应缘起现的，它这个心它一直是这样的，但是它可以通过应缘可以化现各种各样的这个相而起用啊，但形象是可以改变的。这正是妙用，真心具足无量妙用，随缘不变是本体，不变随缘是妙用，随缘不变的是本体，是我们应缘不变的，这个是我们的心，说我们的心不变随缘是妙用，我们这个心寂而不动的这个心可以随缘起一切妙用啊，能够呈现万法，是吧，寂而常照，照而恒寂，寂然不动啊，寂就是不动。我们认识清楚了我们的真心，你就是能够体会到我这个心不说相嘛，它不就是不动嘛？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到这儿啊？是这个寂，它就是不动啊，它没有什么东西可动的呀，知道不知道？它没东西啊，它无形无相啊，啊，它就是一个灵明真心，对吧？本体是寂然不动的，造是造了万法，造就是可以启用万法呀，可以显了万法，能造万法就是妙用。哎，你看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山河大地，可以怎么样？耳朵能听到什么什么，是吧？我们的手能收工，大脑能设计，等等等，哎呀，都是我们这个本体的这个用啊，是不是？它能起。无量无边的用啊，这个就是妙用啊。当然你要认识真心啊，你不认识真心，还是不能说成是妙用啊。这也是讲本体和妙用。我们前面讲过觉照，时时要觉悟警觉，不要跟境界跑。看看这个地方啊，我们前面讲过觉照啊。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不知道大家忘了没有，就是当妄念一起的时候，马上要起慧照，觉悟之照嘛，觉悟啊，不要跟着他跑，对吧？这个地方不要让这个妄念念念相续啊，不要跟着境界跑嘛，要警觉，要断开，不要念念相续，到后面觉也不要了。到后面觉也不要，你做习惯了，做了，你认识本心，认识熟了，这个法身呢、啊，你认识熟了，那就时时处处都是它在显现了啊。那你想想后边那还要什么一觉呀、啊？它本来就是都是全体都是它啊， 到后面绝也不要了，还有绝战就是有作为，但是这个功夫也是一步一步的，大家是这样历练过来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刚刚悟道的时候，你不能说你放任了、啊、那不上师说了，有些师兄弟有些人呢、啊、有些这个学佛的，他一旦就是啊，他认为是正道了，就是一泻千里，该胡作非为了他都去了，因为他认为什么呀，这一切都是我自信的显现，他要不保护的话，那个妄想执着仍那个习气很茂盛的呀，很盛的呀，说这个妄念你认为他不起他就不起了，你认为那个是妙用就是妙用了，那个妄念起的时候，念念相续的时候，那说什么妙用啊，那妄念是妄念的时候，那还是烦恼，所以你不要那个一步就认为什么绝不绝呀、啊、是不是一步到家了什么什么啊，这个一定要知道要勤除习气，这个后边要勤除习气，要离开两边，时时无住，他这样子最后才能达到顺逆无极，才能开始就是说到放任，才能起无为之用啊，要无作为嘛，才成为无为。哎，功夫成熟了，不用提起觉照，自然觉照，他就是这样的呀。全体保熟了，他就是这样的呀。他常觉常照啊，他常常既然既而常照啊，自然觉照不提觉照就是既，自然觉照就是照，这就是既而常照，既而恒照，照而恒既。哎，静观其用，本体仍是如如不动。这个大家我觉得有些师兄弟他就能够有一定的对心性的这个体验了啊、嗯。前一段我们不是说我们上课的时候有师兄弟说他是打坐了是干啥了，他一惊而定，他一吃惊，他就是他那个遇到了一个不经意的事儿了，就是有一个事儿突发的那事儿，他一惊，他的心是不动的，他能体会到这个。是不是我们再做功夫，你就能体会到时时处处都能这样子如如不动啊。功夫到这里才算到家，还有结照在，那就还没有到家，但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这样，总是要经过提起结照的阶段，要结照结照再结照，这说明我们要做功夫呀，要除习气呀。不要跟着这个刚才我说了呢，你的妄念明明起来念念相续，妄念就是妄念，你还认为它是妙用，那你不就上当了吗把它照熟了，让我们的心时时能不住能不起行动就像人在空气中忘记了还有空气，入滋然之时，久闻不知其香，魂化相忘了。
我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建了一个禅群嘛，建的这个禅群呢
你们是东北哪儿啊
你听我口音是东北，我是东北人。
哦。
十几岁就离开大庆。就是现在建的这个禅群呢，进到这个群里的人，就是能听闻佛法好好修行，这是一个目标。再一个就是如果没有这种缘分不修学，不修学各种，我这里边呢有这个禅宗的，有密宗的，是咱们新宗些心法的几个方面的内容在这里面发，我都包容。允许。所以在这里边呢，我想就是有不修行的人也给他种一个善根进到群里来，就是这种方法进行的，现在有440多人这个群里。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总感觉到在这个群里，因为他 我这个想法呢，不知道符不符合我们这个祖师的要求。我的发心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别的工作，这就是我唯一工作，这是我的发心。有的群呢也是专门弘扬我们心密的这个群，有的师兄跟我建议说这是个禅意浓浓的，说我这呢好像也禅味浓浓的，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反正因为这个一切都是随缘嘛，也没有什么执着，也没有什么所求，就是处于这种状态。现在呢就是在群里呢有很多声音总在这里边，我也不好把人家踢出去，也不好反驳和辩论，因为我们建群的目的就是很包容，就是让大家呢能够闻到心中心法，能够闻到这个秘法，能够闻到禅法。是这里边的内容我们在这群里都发，为的是你说这样行不行，这样下去。
我说你是群主，你当家呀。
这我听见了。
刚才你开麦。我也不管事儿，原来我管事儿，现在我也不管事儿。就是事儿多了都顾不上他那个事儿，有人在管。你至于说那个一滴水里的他是不是有的。所有的100%的，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修心中心嘛。
这个就有一个什么矛盾呢？咱们修心法的人呢，在这里边，弘扬这个心中心法的，有的其他修禅宗的人，特别是有出家师，听了以后，会有一些个相反的意见，出一些个很严厉的词汇。我也不好在这群里面跟人家有辩论啊争论，这不是这个概念。这就有这个问题，你看有修禅宗的，我在这里面还有。
他修禅宗的他来心中心这块儿他能受益，还是我们受他的益？
原来也没想这些，没想这么多呀。就是都是佛法嘛，都是相通的嘛，是这么想。但是那禅宗有时候禅宗师傅出来说话呢，出家是说着说话还挺那个严厉。这个确实是你说，如果要是有的能够忍，就是说跟咱们心法不祖师讲的不同的地方。咱们也不吱声也行，但是各抒己见还是可以的吧？那你不能不让人家说话是不是？另外，我这里还有密宗的上师，也有一些，因为毕竟是在那个高原，结的这么一些缘，你想呢？这都是佛学吧？释迦牟尼佛传的法，我们很包容开放。在这群里是这么个理解，现在反正这里出现有一些个矛盾在这里。
我们这个课主要是针对我们周四，主要是针对今天课堂的问题想进行答疑。我能打断你？不好意思。
可以。没事，
谢谢
没事，我就跟魏老师沟通一下。
是你们
没事了，魏老师，那就这么说。好的，好的，那再见。
师兄，再见。好，
再见，好了。
好，再见。